欢迎收听乡民事务所，本节目由 FM 台湾制作团队企划播出。biu biu biu， 大家好，我是小易。
biang biang biang， 我是阿伟。
为什么？为什么是这个情绪开场？因为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所以我们要假装嗨一点。
对 对， 對，只要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都要活络一点。
就是开始突然变呛了、
对，没错。
那今天乡民叔叔要讲什么呢？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主题，一点都不像我们乡民要聊的东西。
没错，我觉得具有那种教育意义，
就是谈谈学习这件事情。人家说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但其实我们常常把学习跟以前我们在上学啊学生时期那种学习给搞混。学习它这种东西啊，其实不是看书然后学那种好像我们以前在课本上的知识才叫学习。
没错，
其实人家活到老学到老的意思就是很多生活中的东西都是学习，甚至我们现在每天接受到手机啊、各种的资讯啊等等的，那都算是我们现代人的一种学习的方式，我觉得。
没错，没错。而且除了看书之外，其实很多像技能啊、心灵层面的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只要是新的东西就是学习。
对，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当你遇到不同的人的时候，你都可以从不一样的人上面去偷一点东西，学一点东西。
没错，
蛮有趣的。尤其我像我们自己在做 podcast 嘛，常常有时候遇到不一样的人啊，然后可能来宾啊什么的，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好，因为 FM 台湾制作团队嘛，我身为团队的一份子，所以在我们底下有非常多原创节目，
是
很多一部分我都有参与在其中，所以遇到的也是形形色色、各式各样节目，甚至各个节目邀请而来的来宾哦。
没错，
我觉得哇，就光是这样我就学到很多东西，像是有中医师啊，有个老宋大话连篇啊，哇，多赞啊！就是听到各种中医的相关的知识，甚至你不用懂那些知识，你只是知道那些中医的师傅、那些医生他们的经历，你都会觉得啧啧称奇。然后说哇，原来他们是这样一路上来的，这样努力的，有的一些哦，中医环境有这样的困境什么等等的、啊、还有比如说蛮有名的一个节目 PA 大姐哦，我们两位知名的这个 IG 网红、
啊、是
对他们的话接触到很多人，就是什么哎时尚圈啊，然后他们对美的概念哦，那个绝对是我这种宅男一定不会接触到的东西，
漂漂亮亮。
对，所以哎听到说哦，好多观念原来是化妆啊，或是说你在穿搭上有这样的想法哦，那都是我之前没办法接触到的。所以我觉得透过人来学习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是，
对。不过啊，刚刚也讲了嘛，我们最早接触到的学习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义务教育，开始嘛，小学、国中、高中，甚至到后来大学，这样一路上的学习过程，其实因为义务教育是义务嘛，等于说我们一定要去嘛，
对
对，所以它算是一种别人叫你去做的学习，我们通常就叫做被动学习，
痛苦的，
对，那有被动当然有主动嘛，主动学习就是你自己有兴趣，或是你有这个求知的欲望，
没错，
去学习的，那就是主动学习。
是，
所以我们今天刚好也蛮有趣的，我可以来聊，就是被动学习跟主动学习到底有什么，不是说不一样啊，或者我们自己的经验。对，那我自己就想到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一直学不好的？因为被动学习都是被逼的嘛，所以你有没有一个东西是以前被逼学的，然后根本就学不好？
被动学习其实学不好几率真的超级大，
很高嘛。
对啊，
因为你就不爽啊，
你就没兴趣。
对，
其实我们讲科系就好，科别啦，就是那个不是都有课纲吗？
是
我地理、历史超烂，还有生物，都超烂，还有自然都超烂。
你说三类的那种？
对啊，什么花苞啊，什么树木，然后
花苞不行，
不是花苞不行，就是什么植物的判别啦，然后
生物的东西，
对对对，
是
生物，对啊对啊，这些，然后历史我更不行
哦，历史，
因为不知道背什么19XX年怎么样，18XX年怎么样，
背的也不在行，那你到底有什么学到？
有兴趣的就可以学好，所以我就选了高职，对，高职之后里面总会有几科你 OK 的吧？
是。
这就是比较有拿手的，
而且你之前说过嘛，我们阿伟是喜欢动手修东西、做东西的。
其实好，后面会讲到这一 part， 就是动手修东西这一块，其实他已经变得有一点为目的而学习
哦，就会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那我自己来说啊，我有一个东西真的学不好，就是英文。
英文，
大家应该都觉得你笑屁啊，
不是因为我也很烂啊，我想说我刚怎么没讲到？
因为呢。大家，我相信真的不用再屁话，大家都已经知道英文真的超他妈重要。
对，没错，
真的很重要。
对，
但是我小时候真的就学不好，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很尴尬的状态。就人家小时候有可能被逼的学英文嘛，所以可能从小就被送到那种什么 什么芝麻美雨啊、长颈鹿美雨那种东地方去补嘛，
烂笑话
是不是？
对
对不对？但我没有，嗯，我没有被直接就是这样硬逼着去上什么英文课，嗯，但是但还是会就说英文很重要啊，你要好好去学英文啊，所以就是叫我好好去学，但也没有强制我这样就是去上那些课，可能这样，嗯，所以我就是啊，早上叫我学，然后背，然后也不是很有兴趣，而且蛮小开始小学可能一二年级吧之类的，嗯。嗯就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根本不会知道英文的重要性，嗯，也不会知道这个到底有多有用。
没错，
你只是觉得啊，这好难哦，我讲中文不是很好吗？
对啊，能活着就好。
对，所以呢，我其实小学那段时间英文的这种，我可能本身也没有太大的天分，然后再来就是对它就有一种排斥感
啊。你说对英文？洋文，
因为你知道吗？稍微大一点之后，那种从小在补习班，然后上那什么美语的，上来之后，他们就啊巴拉巴拉，尤其到国中更明显，嗯，就很哎、欸，他们英文就本来就很好了，
很流利，
就很好了。
对，
他明明其他科都很烂，他英文为什么就特别好？
但是小易这点我补充一下，有一些人啊，其实他文法搞不好都错的，你也没有办法纠正他，你就是不懂，
然后你就发现哎、欸，自己英文好像好程度好跟不上人家、欸，嗯，啊，可是又从小又会有种阴影，就是觉得英文好像很难，好像不太会学，然后自己又落后别人那么多，造成我一路上的学习，我知道它很重要，嗯、我也尝试着很努力的去学英文，嗯，但始终对英文有种。害怕的感受，嗯，
没错，确实。那其实呢，我讲到这个英文害怕的感受啊，其实我自己有尝试学习过英文，
是
啊，第一个是家教，嗯，对。那家教的部分呢，就是每上必睡，
家教还可以睡，家教不就一对一吗？
对啊，一对一啊。可是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怎么想，如果时间能重来，
我要变李白。
我一定会乖乖的、认真的听家教的话。嗯啊，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拿一个课本嘛，然后就说，哎、欸，然后就念一次，然后就教我说，哎、欸，这句话怎么样？可是我每次上课没过五分钟就睡着了。
那家教呢？
家教就很生气。
我以为家教就开始玩手机。
没有，他很生气。
哇，这钱真好赚。
他真的超生气的，然后就教了大概一个礼拜。他教不下去，他就说那个阿伟的爸爸，我真的没办法，没有，因为
退货，
不是我一上课就睡着，我也不愿意，是因为我真的
他是会催眠术是不是？
对，他的那个声线超适合做睡前 podcast。
OK，
哦，嗯，好
，teaching English，
言，好言，你是日语的吧？言而总之呢。他那个时候不管讲哪一个段子，不是段子，对不起，他不管讲哪一页哪一个 patch， 然后反正就是讲我就睡着了，
是，
所以家教对我完全没有效。哦、然后直到呢，我大概高中的时候，我转到电视台、嗯，发现有图像记忆法。哦、欸，我现在记得几个哦，就是有一只恐龙，然后恐龙因为大大笨笨的，嗯、所以他的脑袋呆呆的，他、
okay、
叫呆脑兽，呆脑兽 ，dinosaur。
这是图像，这不是谐音吗？
哦、oh, ，没有，它就是有一个图像， oh. 然后告诉你说恐龙怎么样怎么样， oh. 所以我就觉得，哎、欸，这好像很屌。然后我就上课，哎、欸，干嘛？这只能学单字，就只能学单字，好像对英文的帮助没有那么大。哦、oh.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哦，好好，那算了。然后就后来又看，哎、欸，大概就这两个。哦、oh. ，然后就到现在，我发现自己的
英文还是只记得呆脑兽，
没错。我还记得溜滑梯啊，
溜滑梯叫什么？
溜滑梯是忘记了，
哦，不要勉强了，
没关系。
对，所以呢，而且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英文那时候因为都是考试嘛，嘿、嗯，你就是要去考试，要听力啊，要写啊，甚至作文啊對對對對等等的，但我们都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嗯，其实我们学习语言最重要的是沟通
啊，对
对，你要把这个语言拿出来跟别人讲，让别人懂。尤其我们学习外语，就是为了跟外国人做沟通。
不然这样子，我秀下线，我们先用英文对话。
OK，
OK，
Really？
Yeah， Yeah， Yeah。
Oh， fucking good
。OK， 我没有词汇了。
OK， 就没了。
回来吧。啊 ，7-Eleven。哦 ，Family。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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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OK， OK， OK。啊，继续。
好可怜的，好可怜的两个人哦。对，所以呢。其实后来会导致我说，明明就有学英文，嗯，而且虽然我一直没有太有自信，但好歹你也是读过高中，甚至到读过大学，嗯，也经历过那些考试，
是
应该多多少少一定有基本的英文能力。虽然我们刚才只能讲那些东西，但是
没有不止啊，
但是会不敢去跟外国人做交谈。如果真的遇到的时候，
真的，只能比手画脚。
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已经不是你的能不能力的问题，而是自己内心的坎、 嗯，根本都没过去，
就觉得怎么特别丢人这样子，就是有点跟不上的感觉。
对，所以其实这个在这个被动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就算是一个蛮失败的例子。
嗯，
被动学习，就是因为被强制的学习，导致于这个过程哦、喔，
嗯，
没有让我自己体会到学习英文的乐趣
哦。
对，
学英文的乐趣其实是有的啦，因为其实我觉得被动学习有一个很主要的 key man，
嗯
，key man 是这样用吗
？key man 是关键人物。
对
，key point 的话是重点。
哎、嗯欸，果然，哎、欸，还是有用的。就是我，对我觉得其实被动学习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真的是教的人很重要
哦。
就是
好的老师，
对，好的老师带你上天堂，
是
不好的老师带你住。哎、欸，这是股市的，不是？对，言而总之，我真的觉得老师很重要。
是
一个老师可以启发你对一堂课的兴趣。
嗯，
这是真的。
对啊，
对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补习班，也是因为这样。
对，嗯，不过我觉得这个到后来哦，就是我们讲到了主动学习的过程嘛，
嗯，
因为那个都是被动学习嘛。但你到后来，你可能有越来越接触到越来越多事情，然后有各种的兴趣被开发。
嗯，
像我自己很喜欢体育运动，运动可能就很多是看国际上的 NBA 啊，或是足球啊，国外的英国的啊，
嗯，
德国等等，很多的那些新闻啊，或是一些资讯都是英文的，
嗯，
对，所以你那个时候反而你需要的时候，你会去看，然后去了解，然后反而那个时候，因为你自己有兴趣嘛，
嗯，
所以即便它是英文的内容，你可能都会愿意去读它，
没错，
然后愿意去听那些国外的可能球员的访问啊，对我来说，
嗯，
所以我反而觉得，哎、欸，这个时候我就不会那么对英文产生排斥，那个挫败感也不会那么大，因为我不是为了去考试，
嗯，
不是为了去干嘛干嘛，
你是为了知道，
对，我是为了这纯粹的要知道，
嗯，
然后为了我的兴趣去想要理解，嗯，所以那个时候接触到英文，我就觉得，哎、欸，好像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排斥感。
哦，所以你现在的程度已经
还是一样烂，
哎，
因为这个是就是兴趣的接触，他们还是没有认真的去把它转化成真正的条理式的学习，所以我觉得那个进步的幅度会比较小一点。
可是你听是可以听得懂，就是球员如果采访完，你是听得懂一个段的，
要看他口音，有什么口音的我可能不太行，
嗯，
基本听力我觉得还算可以。吧，
还算可以，
就是，七八十吧，七八十。
那我现在放一段音频，没有了，没有，没有这一段，没有这一段。
那另外讲到语言哦，喔，有一个另外很有趣的，因为我自己是宅男嘛，
嗯，
宅男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其实是日文
啊，
日本的文化嘛，
对
对，所以我从小看更多的是日本的动画，
嗯，
然后甚至我有一段是在追星的，
嗯，
追日本的偶像。然后甚至我现在看这个比较新的 VTuber 的文化，
uh-huh.
日本 VTuber 的文化等等的，我就无时无刻一直在听日语的东西，然后看日文的东西。
哎、欸，我认识你一段时日哦，你刚刚说你有追日本的偶像，
对啊，对啊，对啊，
哪一位？
就是 AKB 48系的。对，反正呢，我一路上有接触很多日文的东西，所以日语是在我不知不觉累积起来的实力。
Uh-huh.
就是我没有特别的去学习，但是我有那样的环境。
嗯，
跟我有那样的持续的接触，
嗯，
反而让我自然而然的学习到这个语言。
确实啦，你一直接触什么东西的时候，你那个语言会变得特别的会一点。
是，
对，那你日语的程度已经，
因为我没有去考检定啦，
哦，
但是基本上日语的听力，尤其是日常对话，我基本应该八九十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么猛，
就还可以。然后阅读的话，其实大概也有六七十吧，因为其实日文的阅读没有，我觉得没有到很难，就单字啦，就我单字量可能不够，但日常的那种绘画可能还行。
那如果今天你去日本游的话，
嗯，
然后你跟当地点餐的话，那些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讲中文。
我很认真，都可以讲中文。
不是，日本很多地方都有会中文的店员啊。
不是嘛？那今天如果
尤其是观光的那个，
如果今天日本有一个 menu， 然后就放在你前面，你
可
以把每一个音节都念出来。
不是，因为其实日文哦，你知道很简单，
嗯，
它是个拼音的这个文体嘛，所以你只要把你那个五十音那个 R E U L 卡 K K U K K 都背起来，然后你把它拼起来念，你每一个字都会念，嗯，你可能不知道意思，
啊，
但你还是念得出来。
所以日语对我们台湾人算简单的，
要说算简单吗？因为如果牵扯到文法，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
好，没关系，下一炮。
对，所以我觉得反而有时候就是你真的喜爱那个环境，会促使你无形中的就学习起来。
嗯嗯嗯，确实，
是不是有一种环境学习法？
哦，对，环境学习法，就因为之前啊，我在也是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想把英文学好。
哦，
嗯，就跟小易一样，
还是有这个念头。
对，因为那个时候 podcast 还不是那么盛行，所以没有这什么什么随身听啊什么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秃头，不是秃头，呸，有一个 tutor ABC，
你看笑话吧？
没有
故意表人家是不是？ 不是？
我是来电没有，反正有一个 tutor ABC， 他就打电话给我，然后疯狂的打给我，
叫你要去上。
对，他就说，现在我们有一个课堂优惠，然后 blah blah blah， 然后就我就说，好啦好啦啊，最后就试听一节课。就进去的时候，然后他就说，那等一下就有一个全英文的环境。然后这个老师就会就全英文的跟你对话，
是 是，
然后看一下你的程度在哪，我们再开始。
OK，
然后我就说哦好、啊，因为我那个时候想说，给啊就是义务教育嘛，那我其实英文课也蛮认真的，基本上应该也是八九不离十，应该有个高中程度吧。然后我真的不知道他的高中程度是哪一个国家的，
哪一个国家的
。好，然后呢就开始了嘛，就对谈。然后就老师当然就全英文啊，就hey Tim， 然后不不不，然后讲一大堆，我已经忘记了。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讲了12个问答吧，就最后出来我大概错8题，然后对的可能就是自我介绍，对，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天气的，对，还有星期几，笑屁啊！然后就后来检定出来就说，哦，那你目前的这个英文程度可能是比较在初阶哦，那我们会建议你买什么课程？丢脸到爆！不是，然后重点是在那个全英文的环境里面，我讲真的，我听不懂他说什么，我什么都听不懂。今天我比较好奇的是说，你在一个环境学习，就是说你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下，人家都说耳濡目染，耳濡目染嘛，因为每天接触当中都是这一些，
当然，
所以你一定会就是变习惯。
对，
可是我发现那个东西可能是要把你放在一个寄养家庭
，OK，
就是一个外国的环境内，你才有办法这样做到。如果今天只是光凭 video 就是视讯，
对，
我觉得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做到。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现在很多家长在做教育的时候会做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很讲求双语教育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英文的重要性，所以很多小时候小孩子开始学英文嘛，爸妈就都跟他讲英文
啊，是这样，
对，
这么辛苦，
创造那个环境啦，创造那个英语的环境。那你说像我们现在这已经就是很难嘛，
对，
除非你出去留学，就是一个全英文环境，那不然就是像我的这种日文方法，就是你每一天都在听英文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你有个外国朋友，每天都可以跟他聊天，或是常常见面都可以一直用外语沟通，才会有那个环境去 push 你就快速的成长啦。
对，那除了刚刚讲到这个环境学习法之外，这个我不推啦，就是如果今天只是视讯，
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放到外国的话，这个我觉得 OK， 因为我有个朋友
是
他们啥小都不会，就放去外国回来一口流利的英文。我想说，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后来就说，哦，其实也没有，哦，他没有这样讲话，其实也没有啦，因为就是在那边，确实就是你会接触到所有的那个什么叫做哄爸哄妈，
对
对对，他们其实都是就是因为真的全英文，你真的没办法不学习，
对，
你不学习就饿死，
对，
你考虑，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害怕说，我讲这个文法对不对？我讲这个是不是错？但其实我觉得，真正你在跟外国人沟通的时候，你只要设法让他听得懂，
哎，对，
先听得懂就好。
对，
你看有时候外国人在讲中文的时候，这个好吃，可能没什么文法，但你听得懂他在问，说好吃好吃，你可以跟他沟通，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没错，
还是蛮鼓励。如果大家是今天是学习语言的话，有机会的话，还是勇于的去说。
没错，
说你的这个语言的部分。
不过有一个英文学习法真的蛮推的，但是我从古至不是从我出生到现在，我还都没有用过啊，就是电影学习法。
我还以为是电极学习法，
没有，
不会是电影刷Apple B
量身自古，是不是？因为电影学习法其实我觉得有用的是，因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有个老师，他就放电影给我们看
啊，
然后是完完全全只有英文字幕。
哦，了解。
你上课嘛就无聊，你知道就无聊，你也只能看电影。
对，
可是你就这样看着看着看着，干，你就用肢体动作去判别那句话啥啥，
其实蛮好的。
对，其实这个学习方法真的是蛮
好的。这个我因为我有看一些关于学习英文的那种频道还是什么的嘛，这个是一个推荐，因为电影的话基本上它有听力嘛，而且它的对白一定是他们常用的绘画的基本的东西。对，然后如果有字幕你也可以看嘛。另外一个就是阅读，阅读原文的书，你不是看那种教你英文的书啊还是什么，而是直接看原文的小说。
那我真的没办法，
你去理解他们的用字，他们的文法，他们的句子，而且他我告诉你，他很多你学习语言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有时候把它太拆开来看，比如说你 把一个句子只看那个单字的意思，嗯，然后你去凑，其实是很难懂，嗯，但你有时候去一整个句子，嗯，或一整篇文章一个段落，你去理解整个意思，嗯，你反而才会融会贯通那个单字那个句型要怎么用，
嗯，好像是这样，
对啊，
对啊，对啊，英文是这样没错，
对啊，所以是没错，所以蛮建议大家除了这种看电影啊，或者是你真的去买原文书，你从很简单的童书先买起都可以，嗯，去看，然后慢慢让你塑造自己这个环境，我相信大家。多少都有进步，
对啦，就语言其实都是可以这样处理的，
对，但是就绕回来讲啦，嗯，就是所谓的你这个是要你主动的学习，嗯，如果今天你还是完全比如说英文对我生活就没帮助，
很多人都这样想，
我现在工作讲台语，嗯，公台语那我，
公台就对
那我用英文对不对之类的，或者是你根本没有这个念头的话，那你现在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已经出社会了，其实就更难了，嗯，你没有那个动机的话，你要去 push 自己学习，嗯，我觉得就更难。嗯，对。那绕回来讲，你今天是身处在这个所谓的义务教育的状况底下的学生，嗯，那你这个一定是被动教育。
对。
但你要怎么学得好？就像我刚才的被动教育是失败的嘛。嗯。那别人的被动教育你要怎么学得好？你要怎么把它转化成主动教育？我觉得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补习班。
哦，对，
对吧？
真的，嗯，补习班，
补习班你一定可以看到两种。一种是来到补习班非常认真的学生，
没错；
一种是来到补习班不知道干嘛的学生，
有就是去泡妞的啊。
对，这有两种。像我自己啦，嗯，就是我在上高中之前我都没有补习，嗯，顶多是上什么才艺班什么，但没有去上那种课业的补习班，嗯。但我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感受到我的数学程度很难跟得上学校在教的东西啊。对，当然有些比较复杂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我在这个自由班。嗯，那自由班的数学进度是非常飞速的，但是我自己的资质没有那么好，嗯，所以我就觉得一直跟不上，嗯，所以我那时候就主动跟我的爸妈要求说，我希望去补习，嗯，因为其实很多同学也都有去补习，这样，嗯，对，所以那个补习班是我主动要求的，嗯，所以即便我数学不好，但是我有这个主动学习的这个意愿去学习，嗯，所以我在补习班相对的认真，那事实上我的数学的成绩也有提升，没有说很明显，但是有在提升，有提升起来。嗯，对，
其实我觉得数学这一块，因为以前我也补过数学，嗯，我发现数学其实超好玩，
对，
而且数学很有趣。嗯，然后这其实，可是我被我们学校老师的那个数学老师抨击过一次。我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我在学校都不要讲话，
哦，真的，
因为那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有在补数学的嘛，然后加上那个数学老师其实他教的很好，我说补教班的，
是
对，我没有抨击学校的，只是说我到学校之后呢，然后我就是把补习班那一套我就先讲，嗯，然后每一题我就举手抢答，哇，对，然后就那时候就觉得干很chill很屌，嗯，可是老师就说，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闭嘴啊，哦。
哇，这真的是台湾旧时代的教育底下的。
可是我那个时候觉得，可能也真的是老师可能就觉得，哎，欸，你怎么那么爱出风头之类的，然后你为什么每一题都要答？嗯，对，那你就让别的学生
啊，不是他问的吗？
对啦，可是他可能就是知道说，哎，欸，那你知道你就安静啊，就是你不要一直把那个。
其实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在国外的教育都是很鼓励你要去勇于发表你的意见。
哎，嗯，因为有可能是他后面要讲的，我也讲完了。哦，对，他后面可能要教的我也讲完了，哦，所以他可能就是有点恼怒，因为我就学完了没，
自己恼羞嘛，
啊，对啦，就可能，
不过有些老师的确会觉得，就是想说，嗯，你们都去补习班就好啦，
也不至于啦，对啊，嗯，所以后面就是我发现学习这件事情啊，真的是如果你真的遇到好的老师，真的不错。
对啦，嗯，老师真的是学习中一个蛮重要，尤其在义务教育的时候，嗯，因为那时候你就是要跟老师学习嘛，嗯，对。那我觉得补习班蛮有趣的例子，是我后来有在补习班打工嘛，嗯，那的确有看到很多学生是非常认真，尤其我那时候带到国三的，嗯，学生，那准备要考这个高中嘛，嗯，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说为什么他们这些人的成绩是比较好的，嗯，当然资质、学习天分这些都一定会有嘛，会有差别嘛，嗯，但这些在补习班。他们要考高分的这些学生，他们有很强的动机。嗯，我就是要上建中，我就是要上北一女，啊，我就是要上前几志愿。
对，
所以他们花很大量的精力跟时间在做学习这件事情。当你动机很强的时候，你的学习的成效或能力就一定会很好。
你有过吗？
你说我自己吗？
对啊，你有想要上学校而去学习吗？
我嗯，可是因为。本来义务教育你都是就是为了要考好成绩嘛，嗯嗯，对，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比较迷茫啊等等的，会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那种都是蛮有可能的 状况了，我觉得。
因为我国中就在想，我说看我学完这一些东西，我去社会上真的用得到吗？
对，
那时候是这样想。
对
对，然后可是我就学了国音数历史地理，可是我再看一下爸妈的职业哦，又或者说亲戚的职业，哪一个拿着三角函数，然后说哎、欸、用这个找钱，不会吗？
对啊，不过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比较所谓的教育层面的问题了。
哦，对了对了，没
对，就是台湾。台湾的教育可能跟国外不一样，因为国外可能最后甚至上差不多在高中这个年纪就已经适性教育了，就是你的兴趣在哪，比较着重在哪边，你可能就先往那边发展，甚至也没有一定要读大学，你走专业走什么都可以。台湾就还是比较死的这种教育模式，所以会造就你可能觉得你好像学一堆根本不是你的兴趣，你也没有那个动机，也没有这个必要，而为了读书而读书的死读书。好，所以呢，我觉得要怎么转化呢？就是像刚才讲的，你发现了数学其实很有趣
啊，很有趣啊！
你要在这些学科中找到有趣的地方。你刚才觉得历史学不好，你可能不知道历史有趣在哪边。
没错，
对。如果当就跟你讲，老师可能也有关系。如果今天这个好的老师可以教导你找到那个学科里有趣的地方，那你觉得这个哎、欸，这是有趣的，这好玩的，你自然而然对他有兴趣，你的学习的成效跟能力就会提升。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是一个你还在当学生，还在这种被动学习的状况底下的时候，你要试着去找到你这个科目的一些乐趣。
我觉得啦，其实义务教育齁，它之所以有必要存在的地方，可能也就是因为让学生在这个时期的时候去探索。
对，
大概就这样而已啦。
探索，而且也培养你的一个能力。对，那当然出了社会或者是大学，其实我觉得大学主动学习就更重要了。
哎，没错，
因为你已经是你自己的专业学科了嘛。你要在更精进，要在更多的方面的发展，甚至为你未来的铺路。如果你这时候很有想法，你更应该主动学习各个你未来可能要的技能。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很重要。就是、学习到底为什么？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你必须要先清楚。比如说这个是我未来会用到的，这个是我喜欢的，所以我想要更精进，等等。你要把目标更清楚之后，你要跟未来的自己做连结。
没错，
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想到我学这个对我未来有什么用处，然后跟他做连结，你这个时候你的动力才会更大。比如说你大学时期，你可能想到你未来就业，需要哪些能力，你可能就会有更主动的去学习具备的一些知识等等。
没错，
对。好，那讲回来啦，学习都讲了，好，很重要，主动学习，被动学习，到底怎么学习？我们刚才有讲，比如说环境的方法啊，就是 dinosaur 啊，
语言啦，那语言啦。
对，那我们今天讲一个、学习，其实它有一个理论叫学习金字塔，这个是美国学者这个艾德加·戴尔他在1946年发现的，就是说你应该会怎么样的学习，让你的效率更加提升，有这个金字塔。但也当然也就分成这个被动跟主动嘛。当然呢，被动学习这个第一种学习模式，听讲，一般的嘛，老师上课讲，
演讲，
对，听讲，
对，听讲、
就老师说嘛，学生学嘛，那这种是所谓的学习效果最低的。往往你在24小时之后，你能留下来的内容大概就5%左右。就听过就忘了、
很合理。
对，那第二种是透过阅读的方式做学习，你可能读课文啊，或是你读书啊，这种阅读的方式，甚至我们现在网络资料的这个浏览，对，阅读的方式的学习呢，大概就保留个10%吧左右，
这么高啊？
对，就是第二种的学习方式。那第三种呢，就是用声音跟图片的学习。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 dinosaur， 你可能这个印象就深刻了嘛，那、你可能比如说像刚才讲的看电影，听力啊，有画面，你可能记起来那个剧情，你就知道那个英文怎么讲了。
没错，
对对对，那这个的大概就20%左右，可以记下来之后大概20%内容左右。那第四种呢，就是示范，也就是说所谓的演示你学习的东西，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大概就30%左右。那第五种就是所谓的讨论。对，讨论的话就是你跟就是
同侪，
对，有一起同时学习的，我觉得讨论也是一种进步蛮快的方式。
这真的，
对。好，那第六种就是所谓的实践，就你实际去运用了，比如说我们刚才学了外语，实际去跟外国人沟通，这样子的实践的方式，就绝对是实战嘛，大概有75%的成效。那第七种呢，最高级的就是你可以教别人了，你教授他人，你代表你已经学以致用了，所以你可以教给别人说，哎，其实这个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教别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因为教别人这个你学东西，就算今天你教的是错的，
哦，是哦，教错了也厉害。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教，然后是错的，别人提出质疑，你可以马上修正，你又学习到了。
哦，对，
對，所以我觉得教别人是一件很 OK 的学习方式。
对，因为你能教别人，就代表说这个东西已经是归为你所有了，
没错，
你才有办法把它教给别人嘛。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当你学到这个程度的话，教别人是一个最终吧。嗯，最终你学习到一个 成果之后，也可以持续让你变得更厉害的一个方式，就教授别人。
嗯、没错，
对。那我就看了网络上的一个书生旺的一个著作啦，他出了一本书叫《斜杠青年：成为内控者，建立幸福人生的正向回圈》。哦，这个书名有点复杂哦，不过它里面有一段也在讨论学习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嗯，他说学习能力啊，他有一个有趣的比喻啊，哦，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学习的新东西，就把自己看成一个智慧型手机，里面有很多的应用程式，很多 App 嘛，嗯嗯，各个 App 就是我们学习到了一些新东西，嗯，对，那这个 App 会不断的更新嘛，嗯，那你要怎么跟得上这些新的 App， 然后让你的整个智慧型手机可以运作正常，
有一个快速的网路，
嗯，是你整手机本身的作业系统要跟上嘛，哦，
对，
对吧，
合理，
不然你跑这个 App 也当，跑那个也那个不行，
没错，硬体很重要，
对，所以呢，就代表说你学习不光只是那些新的知识，你本身自我也要有提升，嗯，你有提升起来之后，你才有办法再学习更多这些新的东西，
合情合理，
对，嗯，那学习的目的我们刚刚有提到嘛，你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为何，你自己要先搞得清楚，嗯，然后再去做这个学习，那学习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最后讲的，你可以运用自如，
没错，
哦，我觉得学习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叫做自然，
自然，
对，
嘿，hey， 怎么样，
你学习，你看你英文不是 I'm fine thank you how are you， 嗯嗯嗯，之类的，自然是什么，你随口就哎，我不会那个，你随口可能就哎，碰外国人哎，很自然就开始聊天了，很自然就那个，对，那你学比如说太极，嗯，对，太极你刚开始学你要打那个什么形啊，
那你要
认真的练习，但真正的大师傅怎么样，念来就是一个自然的太极形就出来了，哦，太极于无形当中相当自然，嗯，但自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嗯嗯，自然是要经过庞大的练习跟学习之后内，化成你自身一个很自然的表现，对，所以我觉得学习的最高境界就到达了自然，那很多高手你问他，哦，尤其那种比如说那种老师傅啊，那种几十年啊，你问他，哦，师傅你怎么可以做的那么厉害啊，我不知道啊，我就每天做啊，就这样啊，一种直觉，一种最直接的反应，
对啦对啦，
所以其实哦，我们在讲哦，你知道我们的思考跟判断啊，其实他到了这种境界啊，已经不是在我们的意识层面，而是在潜意识，
反应，
对，这种真正的高手是透过直接潜意识就可以把他学习的东西他的技能给展现出来，那很多这种比如说菜鸟或还在学习当中，你都要有意识的去想说啊，应该要怎么做，或是怎么这样才能达到那样的成果，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初学者跟高手的差别，那你其实也大家想说啊，怎么是潜意识，好像，但其实不要小看潜意识，因为潜意识其实能处理更多复杂的好无逻辑的片段去做这个大脑的处理，哇，
这么深啊，
对，所以其实你到了那个境界才是所谓的一个学习的更高的层次，
有没有一个什么例子你可以让我们的就听众可以更明白，
更明白哦，
对啊，因为像潜意识，
的确是有一个例子啦，就是所谓的高手跟不是高手的差别，对，我们的爱因斯坦的一个小故事，但是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网上或是有这种乡野传说啊，
听说
就是爱因斯坦呢，他常常会去那种各个地方演讲嘛，然后他有个司机，然后非常的喜欢，就是爱因斯坦的他，就是他的一些道理啊什么的，对，所以他开车，然后也常常听那些这个他老板的演讲，他听久了，哎，自己也都背下来，也都会了，融会贯通了，然后他有一天就是兴致来了，就说，哎，老板啊，这个我帮你讲一场吧，我真的你讲了这几百遍，我真的都听了。融会贯我都会了，爱因斯坦说，哎，有趣哦，你学到了，我真这个是不是
演讲？
对对，好啊，那你就
好
讲一场
试试看。
对，然后他司机就扮成爱因斯坦的样子啊，穿个服装，弄个头发这样，然后真的还上台就讲了一场，然后也真的是讲的就跟
有声有色
爱因斯坦差不多，对对，然后甚至后来开，因为演讲通常都会开放一个问答嘛，底下就有人问，哎，简单的问题他也都答出来，不过就有一个可能比较学者的。问了一个比较艰涩的问题，比较艰深的问题，这种可能就是需要比如说再多想，脑袋多转，或甚至说他经过他之前演讲学习下来，他没有不知道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 那他这时候灵机一动，他说啊，这题啊简单啊，我的司机都会，因为爱因斯坦假装是他的司机，叫司机上来跟你解答。哦，那爱因斯坦当然就会了。嗯，那这个可能就是很简单，这有趣有趣啦。但是他其实就是所谓真正的高手，跟你真的只学到皮毛的差距。哦，你可能那些都会，但你换个东西或更深层的东西之后，你就可能就没办法了，就差一点。但那些东西就是真正高手日积月累下来的东西。
好，这因为这个例子哦，听起来就只是司机学的还不够厚
啊。对，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你学的够厚，你就会变成一个反射的反应。嗯，懂吗？如果以运动员来说好了，你今天在练习一个，比如说过人好了，过人嘛，可能他跟你说啊，第一步怎么踩啊，你的手左手用到右手，然后你的肩膀压多低，然后这样切过去，啊，你初学者你在过人的时候，你一定想什么？我第一步要怎么踩？我左手压过手，然后切过去，对不对？
对，
啊，你高手怎么想？我过你，我过了，他根本没有想中间的动作，因为他已经融入到他的意识跟他的肌肉记忆里面。
这跟打游戏有点像啊，对不对？
对啊，
打游戏你打越久，就你一进去啊就开始了。
对啊，
可是如果初学者就说，哎，放技能怎么按？哎，滑鼠怎么点？哎，大概是这样子。
当然了，当然了，语言也是啊。你今天遇到外国人，你还不熟，你也想说，哎，打招呼的英文怎么讲？我要问他吃饱了没，要怎么讲？他真的会英文的，哎，你吃饱了吗？我直接就跟你讲了，我跟，哎，
哎，怎么讲？怎么讲？
哎，怎么讲？Hey, you eat meal? Good.
What? OK, 好好好，
对对啊，这之类的嘛，所以学习的一个境界啦，在这边。那刚才也讲了嘛，学习你最好是跟建立就是未来的连结，让你有一个目标性嘛。但好的老师也是重点嘛，刚才也讲了，有个好老师，当然你学习起来就更加轻松。
是，
对。但另外一个重点是你不要急。
不要急，
不要急，循序渐进啊。因为你如果不是天才，你没有那个天分，你没办法做跳跃式的学习。基本功最重要，大家都听过。所以你基本的一定要学，你学单字 A B C D 都还没学好，你怎么去文法、啊，去跟人家对话？
打稳打稳。
对，你基本功好，然后循序渐进的去来，因为你一急躁，就像我以前嘛，学英文我就觉得啊，我已经落后好多了，我开始那种焦虑的情绪都会影响你学习的成效。对，所以循序渐进很重要。那你要怎么把它更好、更优化呢？就是你可以定出学习计划。其实很常嘛，学生时期甚至考大学，他们都会说，哎，提供你的学习计划，你怎么分配你的学习时间，怎么样你精进？其实那是让你更有系统去规划你一步一步的学习历程。对，所以其实就算我们现在都出社会了，你有想要更加精进自己学习的话，你还是可以把你的学习计划给定出来。
简单讲就是把时间塞满啊，塞爆。
对，错，不是，这边讲一个了，就是学习不是学的越长越好，
不是啊，我是说，对啦，规划时间才
对，对对对，因为学习你有时候专注度啊等等的，你不是说长时间的 K 书，长时间的那个，对你就一定好，
没错，
对，所以你要抓到你最适合自己的学习的那种时段啊，跟你的这个长度啊，等等的去配合你自己，对，那这边讲到一个最后的重点啊，我觉得常常大家都在追求所谓的活得快乐，对吧？
对，
那给大家一个观念啊。快乐不是一个目标，快乐是一个过程中的感受，
哎，确实，
对吧？你做这件事情而快乐，然后你做了什么东东而快乐，对吧？所以我们学习，我觉得是一个很简单，可以在过程中体会到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有进步，你有成长，对吧？所以当你今天学习了，不管学习什么，你的这个人有更多的技能，更多的知识，懂得更多的东西，更加的提升，你可以跟别人畅谈更多的东西，甚至可以教授别人，那个快乐，那个成长，我觉得可能才是大家在追求的那个东西。
确实，因为好，那讲到这边，因为我们已经厘清了大概主动学习跟被动学习，
是
好，那就谈谈我们彼此，是，就是你最近主动学习了什么？
我最近呢，其实因为我这个人哦、喔，真的是那个很犯贱的，就是
为什么在说自己？
因为我这个人哦、喔，是很兴趣很多，我从小就是这样，也学了很多东西，但没有几个是精，就是到达高手境界，没有几个是精进的，
学的多但学不精，
对，常常是这样子，但是也没什么不好，就是人生就体验嘛，多多体验嘛，对。那我最近呢，蛮想要电绘。
电绘、啊，
用电脑来绘图啦，那种电绘板啊，画那种 对，我就在学习电绘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兴趣是做模型。
做模型，
对对对，什么钢弹模型啊什么的模型，那些模型你当然也可以，就是买来直接把它拼起来就做完。那你有可以很精细的喷漆啊、打磨啊
上色
之类的、等等的那种技巧非常多啊。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就是我的兴趣啦。
嗯哼，
对，那有在最近钻研的部分。
嗯，
对，那其实我心中还是一直有那个。要把语言学好的心、
是吗？
只是我觉得我的实践的这个动力可能还低一点哦，可能要再找多一点的动机哦、不管是日文或英文啦，我还是觉得说自己应该要再有所提升。
好，那讲到这边，其实阿伟自身、我觉得其实学习、除了这个兴趣之外，
对，
还有一个就是为了很实际的怎么讲，实际运用
是
活，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学习，
嗯，
像什么以前我从小时候我不会修马桶啊。
是
小的时候我不会换灯泡，
生活技能，
对，生活技能，因为我觉得像什么修冰箱啊、修手机啊、然后可能修什么马桶、洗水塔，
真的，
然后补漆、补土、涂油漆、这些基本上其实这些都有专业，
是。
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去学习？
省钱，
省钱，没错，其实我
就知道，
我真心觉得啊，就是当因为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省钱妙招叫开源节流嘛，
是。
今天呢，你如果不想要花大手笔的去完成一个事情，
hey,
那我们就是用时间去换取金钱。
嗯，
对对对，
可以啊。
那你用时间去换取金钱的同时呢，你又有办法去明白很多的
哦，也可以提升到自己就对了。
对，你又学习到了
哦，
对，
其实也不错哎。
其实对，有时候真的是做起来蛮累的。
嗯，
对。但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是有研究啊、例如说今天漆的材质啊、对健康怎么样？
对
对，然后还有什么补土，然后要怎么补，要补几次？
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些学起来是真的，
就成为你的东西了，
对，会变成就感，
对啊，对啊，
而且是看得到嘛，
嗯，没错没错，
所以省钱而学习，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我觉得生活技能学习其实也蛮重要的，尤其现在很多人可能就忽略了，比如说最基本的煮菜
啊，对，
很多年轻人，包括我啦，我也没有很精通，就煮菜，可是你看爸爸妈妈很多都很会煮。对不对？你不觉得如果未来有一天，当你真的想要开始煮的时候，才发现哇，是不是爸妈的那些手艺都没学到，好像有点可惜。
其实不会啦，就是现在食谱蛮方便，坦白说，
食谱方便是方便啊，但是那是你爸妈流传下来的手艺，
秋肉菜。
对啊，你没有学到，我自己会觉得很可惜啊。那也可能是我最近想说，就是有机会想
跟他学一下，
对，学一点，
是跟爸爸学还是跟妈妈学？
爸爸，我爸比较会煮菜。
我也是，我爸比较会煮菜，真的。
对，
因为他是以前是伙食兵
哦，是
对，他是炒大锅菜。
对啊，所以觉得这种生活技能，我觉得就我节目开头讲的啦，
嗯，
活到老学到老，各种方面都可以学习，而且学习我觉得是一个很踏实，可以让你感受到快乐的一种方式。
嗯，真的就是学习过程啦，学习过程真的很重要。
对，没错，那就。推荐给大家啦，今天向明事务所很认真哦、
嗯、
跟各位讲就学习的这种本质或者说他的一些技巧甚至他的一些概念、哦、
没错，
希望大家能有所吸收，你今天也是一个学习了，
没错，很罕见啊，很罕见这么认真有啦，之前那个长辈也很认真
啊，对啊对啊，就是一个学习的历程啊，那你最近有在学什么呢，或者你的学习经历是什么样的，真的都非常欢迎你来跟我们向明事务所来分享，你可以这个 IG 的向明事务所找到我们、然后私讯给我们都没问题，或是我们还有哪里
那个你们可以在资讯栏下面看到那个连结，帮我点进去，你们想分享什么都可以传给我们
哦，你可以投稿，
对，直接邀请你上节目，
哇，那个都可以，那你也非常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底下帮我们五星评分，留个好评啊，我说阿伟真的是赞啊之类的，
整集都是小一在带阿伟赞个屁，
非常欢迎各位来，就是给我们一点回馈，那我们会持续努力产出这种持续学习产出这种优质的 Podcast 节目，
呀呀呀呀，
好了，我是小易，
我是阿伟，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我以为你要说下台一鞠躬，
是这样。